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也特别采访了多次处理台湾国境事宜、接待过李登辉还有陈水扁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普瑞哲他是怎么说的。
My interpretation？
要我解读蔡总统这次过境得到的待遇，我会说这些是逐步性的改善。我知道台湾媒体喜欢用突破这两个中文字，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突破。
Media likes to use the word too poor, but I don't think these are really too poor.
普瑞哲说，2003年陈水扁过境纽约时，不仅在华尔道夫饭店发表公开演说，还公开接受人权奖。当时他也在场，观众也有上千人。因此，蔡英文在洛杉矶的过境待遇并非以往没有过。因此，他不认为这次蔡英文过境受到的待遇有真正突破。但美国确实是在逐步改善台湾高层过境待遇，理由却与台湾旅行法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美国政府有意发出的信号。
I think the reason for the improved treatment, is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a very positive attitude.
这次的待遇有所改善，是因为美国对他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持正面态度。我们两个政府的沟通非常顺畅，所以为反映这个情况，美国希望向台湾政府、台湾人民、中国大陆以及所有相关各方发出信号，那就是美台关系处于良好状态。
We wanted to signal to Taiwan government, Taiwan people, the mainland, all concerned, that U.S.-Taiwan relations are in good shape.
好的，听完了这个普瑞哲的说法，我们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陈以信博士。当然，这次蔡总统过境是台旅法生效之后的第一次过境美国。那府方，台湾的府方是称说有三大突破，但是我们刚刚听到了普瑞哲，他是认为说，不管是这个媒体采访的自由度啦，或是这个到这个驻外单位去，或是说参访美国官方的这联邦机构，其实都不能算是突破，只能说是一种逐步性的改善。他的原文是 incremental improvements。那么我们知道您曾经多次随这个总统出访，也过境美国，您怎么？看这一次蔡总统他的过境美国还有整体出访的一个成果呢？
谢谢你的问题啊、其实哈，如果我同意刚才普瑞哲的说法啊，他不算真正的突破、说突破是言过其实。那甚至我听到有随行的立法委员啊说这是中美断交以后的第一次哦，有这样的一个规格对待哦，那真的。这种说法其实已经言过其实。如果说我们要说突破的话，我们必须要跟过去来做一个比较啊。那我在总统府发言人任内也随马英九总统过境美国四次啊。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他最前第一次我随他过境的时候是他的第七次啊，这个过境美国、那我们是到了这个波士顿，那这个是东岸。那这一次蔡英文总统是在西岸，那蔡总统呢这一次是在侨教中心演讲，而马总统当时是回到哈佛母校来做演讲。那这一次蔡总统在加州的雷根图书馆前接受媒体的采访，当时马总统他也在哈佛校园接受媒体的采访。至于采访的形式，真正的差别其实只有一个，你们可以看到蔡总统的采访的前面有烤肉架啊，很多麦克风放在这个烤肉架上面。那马英九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媒体记者比较可怜啊，是用手举着这个麦克风。所以如果说这个烤肉架是一个真正的突破的话，那真的言过其实。换言之，台美关系其实在过去这些年来，在马总统任内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进展，许多事项都有很实质的突破那所以现在不应该完全忘了前人的一个重述那另外如果说这个蔡总统他现在到侨教中心去，或者说是今天要到太空中心去其实这是一个行程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是算是真正的突破。当时马总统去波士顿，在唐人街中华公所拜会你们可以看到照片上可能当时是上千的民众在前面欢迎他。那当时我记得美国 AIT 理事主席普瑞哲先生 对不起，博瑞光先生也跟着我们在一起啊，他对于这个场面啊也相当的讶异，甚至我记得他还拿出他的手机啊来自拍啊，表示都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是说要跟侨界互动，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很好的。那至于休斯顿的太空中心，其实一般人也可以啊申请进去参观。所以真的要把台美关系说这是一个突破，其实是把台湾自己看小了。那么显然这一次的过境安排啊，跟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并没有很大的关联。美国众议员自己也在乔宴的时候说，他协助通过台湾旅行法的意义是希望能够促成蔡总统过境华府。那现在的规格事实上是差很多，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美方在这一次的过境安排当中的确有释出善意，可是台湾部分不要过度的判断。至于台美关系有没有真正的升格，我必须强调必须要看台美双方互相对待的规格有没有一个平等对待。例如说AIT 的内湖新馆在六月的时候正式成立，我们看到上面有国徽在这新馆也可以升起美国的国旗。那我们在美国的这个代表处是不是也能够有同等的对待啊？那这个东西才是观察的重点。美方的重要官员来到台湾，总统都会愿意接见，那是不是我们的重要官员来到美国华府，美国的总统也会愿意接见呢？所以这一些才是真正台美关系当中重要的内涵要判断的关键。最后我再提这一次出访当中的巴拉圭以及贝里斯，在巴拉圭去访巴拉圭是一件好事，但是不代表邦交就是一个安全的状态。之前也曾经看到蔡总统一上任的时候就去参加巴拿马总统的就职，陈建仁副总统也去参加多米尼加总统的就职，但是这两个国家都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跟台湾断交。那现在去访巴拉圭不代表邦交关系就稳定，必须要更加的小心。至于贝里斯，去贝里斯这件事情其实有另一个讯息台湾这边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就是总统去到贝里斯，但是却没有邀请我们在加勒比海三圣友邦，包含圣文森、圣路西亚、圣克里斯多福的这个元首或者说是政要来到贝里斯一起见面。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在加勒比海友邦的邦交关系呢？有一些这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说前次蔡总统他前往非洲探访史瓦济兰，但是却没有同步去经过顺道去布吉纳法索，在一个月之后布吉纳法索就断交了。所以这一次去贝里斯如果没有跟其他加勒比海友邦的政要见面，是不是又透露了一个讯息？我想这个是台湾方面应该要特别注意的。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也请台北的范世平教授简单的来回应一下。范世平教授，
我想这次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蔡英文的这个出访啊，那他某种程度过去的我们这个是一个美国是过境啊，那可是可以看出来他这次在美国的时间还有在美国的这个活动的范围还有受到侨胞的欢迎啊，这个过境目前有点变成一种准访问啊，准访问的一个方式啊，那我觉得这可以说是台美关系这个发展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出来美方对于蔡英文的处理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做法是给予肯定的，包含从普瑞泽的看说法也是如此啊，所以尽量呢可以说是让对蔡英文有比较多的一些礼遇。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另外呢，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泽，除了谈这个蔡英文过境的规格之外呢，他也在我们 BOA 的专访中特别针对了蔡英文总统过境喝了一杯85°C咖啡并来中国网友的笔制，还有地方官员对台湾企业的全面批斗，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继续来听普瑞泽的说法。
Well, this one incident reflects the worst of China's approach to Taiwan. First of all, allowing netizens define its policy, sort of jumping to conclusions that, you know, because Tsai Ing-wen visited this bakery and because she allegedly is a Taiwan independence person, that this becomes a Taiwan independence company. This is ridiculous. This is the worst kind of bullying. And I think we understand the negative way in which Taiwan people are going to respond to this kind of behavior. The company concerned said, you know, we're not going to do certain things in the future because we're all one family. I suspect that maybe they said that with a sense of irony, because if this is the kind of family that Taiwan's a part of, I'm not sure it's a Taiwan. It's a very good family.
听到的是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普瑞哲他的原文哦，不过他的中文，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听众，所以我这边也讲一下。他刚才指的是说，不会因为这个蔡英文总统到了家。店去喝咖啡，这家店就变成了一家台独公司，他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也说这是北京所有的霸凌行迹当中对台湾最恶劣的一种霸凌行为。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您怎么看这蔡英文到85度 C 喝了一杯咖啡就引发大陆网友抵制还有中国官方的打压？虽然说这个85度 C 已经发表了声明说他们支持九二共识，但是门市仍然被要求要整改啊。那么产品的资讯也被中国部分的购物还有美食平台给下架了，他们的股价也连日重挫，合计市值蒸发掉将近有新台币100亿元。那么这杯因为狂热的民主主义沸腾而升温的92度 C 咖啡，您认为究竟是烫伤了谁呢？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当然是烫伤了中共啊。
嗯，
那我们知道普瑞哲其实他并不算是非常非常亲台的啊，他对台湾有时候一些批评，可是连他都看不下去了，他认为中共是非常荒唐的，而且是非常的霸凌的。所以我觉得中共做的这个事情是适得其反哦。首先我必须要讲，蔡英文是不是台独？如果蔡英文是台独的话，那按照中共应该要立刻启用反分裂国家法，否则你就是失职。那如果他是台独的话，你两岸的航线应该要中断。你现在还有这么多中国大陆的，包含手机在台湾销售，那你等于是在赞助台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不通的。好，就算蔡英文是台独，只因为他去买了一杯85度 C， 台湾人在那边开的一家这个咖啡店，我去买咖啡，然后给在那边打工的台湾学生，给他们一些鼓励，然后这些学生拿了东西请台湾签名，如果这样就要做 B85 度 C 表态，这的确让我们感觉是一种无限上纲啊，小题大做，所以这是让台湾民众不能够接受的。就蔡英文没有到这个85度 C 里面喊任何的政治语言，也没有说宣扬台独，也没有发表任何讲话，那你就要用这个方式，用这种强硬的方式，让85度 C 认错道歉，就让大家想起了之前的周子瑜事件，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好像再度的发生啊。所以我觉得中共这样的一种人民不理性、网民的这样一种啊民族主义的无限上纲，的确让我看到了就是文革的影子。我们知道文革最早就是啊这个给你抓辫子，然后戴帽子，然后打棍子。什么叫抓辫子？这个抓85度 C， 哎，我抓到了，你看你跟蔡英文在一起了啊，就是抓你的辫子，找到你的把柄了。我就这个戴帽子，说你是支持台独的。第三个打棍子，就要求你道歉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这个作为，仿佛回到了文革时期那种红卫兵的这种群众路线，只是现在这些群众路线是变成是网民来发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对台湾民众觉得不太能够接受啊。那我觉得，中共在最近暑假邀请了这么多台湾年轻人到中国大陆去做什么交流、落地接待，我觉得一夕之间啊，这种所谓的交流或统战的工作就一夕化为乌有了，因为台湾民众无法理解，特别是年轻人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蔡英文有没有伤？其实我们第一时间我就觉得很愤怒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很愤怒。但是第二天我忽然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呢？对蔡英文反而有利。为什么呢？第一个，本来大家对蔡英文这次出访还没那么多人关注，结果这么多人大家因为这个一杯咖啡关注了，对蔡政府来讲是一个免费的广告，这是非常好的。再来，两岸渐行渐远，两岸民众之间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大陆也敌视台湾，台湾现在也讨厌大陆，请问一下，这是不是蔡政府反而乐见的呢？
嗯，
所以我觉得中共做这件事情反而是在他在对台工作上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再来就是我必须要讲，国台办的副主任荣明标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个非常讶异啊，他说大陆不能够允许一边啊台商在大陆赚钱又在支持台独。我觉得这句话如果是一般的民众哈，或者一般的网络，或者是环球时报讲，我可以接受。作为一个国台办副主任， 你认为85°C 只是卖了一杯咖啡给蔡英文就叫做支持台独，那你这个定义会不会无限上纲？对于很多台商来讲，他一定岌岌可危。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中美贸易大战，已经很多台商要回来台湾了。我们看到最近新竹市科学园区一定难求，很多台商要回来投资，拼命的找人，要找员工。现在你又搞这种啊，又在这个台商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动作上，或者是肢体或他的语言上，就是你是台独的话，我会觉得会加速台商离开中国大陆，那也会让很多的外商担心，你这种用文字狱的方式，其实会让中国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中国离开，我不认为这个对大陆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啊。那再来就是说，很多人说这次是这个大陆没办法控制这个舆论啊，因为民众啊这个民意汹汹。请问一下，大陆的网络是不能控制的吗？那请问为什么之前我们看到假疫苗的事情、P2P 的事情，所有网络上都禁声了，表示什么？这些事情是中共刻意让这个事情发生。我认为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中美贸易大战开打，当中国大陆这么多的社会的问题，军人的上退伍军人的上访 ，P2P 的问题的上访，还有这些假疫苗的问题，他故意让这次的这个啊所谓的蔡英文喝了这个咖啡的事情，让他在网络上发酵，让大陆的网民有一个所谓的输出一个情绪出发的一个管道啊。再来就是我必须要讲了，其实中共这次真的是柿子挑软的吃。请问一下，跟蔡英文关系最好的台商是谁？叫张忠谋。
嗯，
请问你敢不敢叫张忠谋出来道歉？你敢不敢叫台积电在南京的厂给关起来？不敢，因为他知道张忠谋我得罪不起，所以我就拿了这个85°C 这个卖面包的。而且我们知道中共这次这个85°C 被拿出来这个被检讨之后，你看可以说是啊福建啊当地的这个公安也开始去检查了85°C， 好像一种像这个文革时期这种斗争，就是一个人被抓扒出来之后，你一拳我一脚，大家就开始打落水狗。那我当然这肯定也不排除是同业啊，就是很多人对85°C 在大陆太红，很多同业也心生这个不满，哎，趁这个机会我踹你一脚，就像这个孙政才一样，之前当重庆市委书记，哎呀，大家歌功颂德，被抓了之后每个人都踹一脚，所以这种看起来这种斗争式的方式，其实我看到了中国大陆这种社会的一种嗜血性啊。
好的，
但我必须要讲，当然85°C 他很快的做了一个道歉，其实我觉得他大可不必啊那么立刻就说啊我要承认九二共识等等，他可以把7月13号习近平跟啊这个当时跟连战见面谈的话少说一遍嘛。当时习近平说什么？他说大陆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特殊心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现有的社会制度跟生活方式，很好啊，这句话讲得很对呀、啊。蔡英文喝杯咖啡就是台湾特有的生活方式嘛，台湾人很喜欢喝咖啡，他去那边受到台湾的留学生对他的欢迎，这就是台湾同胞的特殊心态嘛，因为他是个总统嘛，我觉得很窝心嘛，因为他是我们的领导人嘛。你完全按照习近平的讲话去对付去做法就好了，表示什么？我们遵照习总书记的做法，我们有什么错？我85°C 有什么错呢？我对任何人来，今天不管是蔡英文或任何顾客来，我都以礼相待，这完全说得过去，我也不必啊这么过于卑躬屈膝了。当然我知道他有经营上的困境，可是我觉得你只要把话说清楚，如果中共还用这种不理性的方式来抵制，那我觉得最后的输家是中共。所以我有必须要讲，到底是习近平讲的话对，还是中共现在这种蛮横的行为对，台湾民众要相信哪一个呢？你的两岸一家亲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真的亲，为什么对这么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你要拿台商来开闸让他们知道压力呢？就会让台湾人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已经回应一下。
首先啊，我想啊，我同意世平兄刚才所讲的85°C 的这个事件啊，对这个企业来说根本就是飞来横祸。那尤其就我所了解，这是一个总统他预定的行程之外的行程啊，连公开活动都不是，记者也不在那一边。那既然喝了一杯咖啡，就让这个企业赔掉了现在大概超过2亿美金啊、哦。那而且未来商机会赔多少都还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想视频就没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面对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哀今勿喜啊、哦，可能不能够用这个广告的角度、哦、来思考，因为台湾企业在这个背后其实伤害还是很大。但是我必须要 也认为啊，就是说这件事情纵使或者我不认为是北京当局他所发动，那也不认为他刻意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放任事情的恶化，让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其实也是北京当局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必须要说，或许我不晓得用文革来形容准不准确，因为我没有当地生活的经验，可是我必须说，从这个事件来看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台湾企业在大陆经商的政治风险是在急剧的升高，而这样子的处境，台商企业的处境，从过去受到许多的优惠啊的角度，现在慢慢的似乎跟日本的企业越来越接近，也就是它越来越成为了大陆民族主义的宣泄或者说是指向的一个对象。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要是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大陆你端出再多的惠台政策、惠台的措施，其实都不会比得上这样的下架事件、这样的偶发事件啊带来的伤害。所以说这一次的事件，连同刚才讲到的周子瑜事件，或者前阵子发生的宋云华的事件，其实呢都凸显了就是说两岸之间缺乏互信，两岸之间没有一个沟通的管道所造成的结果。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会迅速的上纲，引爆情绪上面的对立，而双方的政府没有办法透过沟通的管道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将这样子的情绪压下来的话，它就会成为两岸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面因素。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在马政府执政八年当中不是没有发生，但是发生的时候双边政府是愿意透过对话，双边是以两岸之间的一个人民的情感为思考，来将这样的一个情绪能够淡化下来，而不是放任它扩大，或甚至还发言推波助澜、火上加油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是长远、深刻，而且是负面的。那总之一句话，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事情的发生北京当局如果放任它继续下去的话，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事实上也只是在帮民进党助选而已。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简单请教陈以信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蔡英文总统他在这个雷根图书馆引用这个冰岛峰会之后雷根总统的演讲词，说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判，唯独台湾的自由与未来不容妥协，那么就是蔡英文总统所讲的。那您认为蔡英文总统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说给川普总统听的呢，还是说给习近平听的？那么此外我们也知道817公报是在雷根总统任内所签署的，那么六项保证也是雷根总统对台湾所提出的，您认为蔡英文总统在这个时候在雷根图书馆说这样的一番话，那么是不是有蕴含着一些其他的深意呢？您的看法？
谢谢你的问题首先蔡总统说这个话是说给习近平听的还是说给川普听的，老实说我不知道。可是呢我认为应该不会是川普，因为川普总统可能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蔡总统有过境美国所以这个话不可能是说给川普听的，否则在成效上看来就太失败了。那另外呢蔡总统说这个话有没有深意，那我也必须说第一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他有深意的话是什么深意那么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个，他强调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判，第二个呢他强调不容妥协。但如果他用这两句话这个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判，然后台湾的立场不容妥协，而用这样的话来对两岸关系有所深隐喻的话，那可能是说我准备好要做两岸对话了，但是不要跟我谈九二共识。那如果今天蔡总统的声音在这边，那其实老实说意义也不大。那我必须说蔡总统这一次选择在这个柏林围墙前面说话这样的一个场景，很明显的是在模仿当时雷根总统在1987年的时候在柏林，在布兰登围墙前面他有一个著名的演说，让这个围墙倒下吧。那不过这个背景有一点点错用的感觉，因为雷根总统当时是要呼吁让柏林围墙倒下， 要让东西柏林合在一起，要把铁幕打开。不过现在的大陆不是铁幕，两岸之间也没有围墙，所以如果要让两岸合在一起是蔡总统所要讲的生意的话，那事实上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好的，谢谢陈以信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关于这个最近刚刚这个东尼也提到两岸大陆这个民族主义在台在这个网络上不断发酵的事情啊，除了这个最近我们提到这个连续占了我们四个邦交国，那么并且迫使这个航空公司还有饭店的官网要把这个台湾，要不然就是这个改成中国台湾，那么要不然就是必须要改，不可以造成这种两个国家的印象。那么这种打压的情况之下，还有包括之前的这种种种的这种更名的风波，全面的封杀啊，那么或者是说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艺人在微博上提到他最爱的国家是台湾，就开始遭到一连串的挞伐。这种事件您觉得不管是在大陆内部啊，或者是在国际间，好像都要酝酿着一种否定，全面否定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的一种气氛呢？那您觉得台湾这种国际上或者在大陆上的身份认同危机要怎么样来后续的处理？
我觉得中共当然最近做这些事情，其实就有点上行下效，包含就是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因为要求这个台中啊不准再办这个东亚青运，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拍马屁给习近平看，就是你看我对你效忠啊。那另外当然就是像这个要求全世界40家航空公司要把这个对台湾的称谓不能称为国家，要称为中国台湾啊，中国台北，这个也是中国国家民航总局某种程度拍马屁啊。那当然上面这样做，那大家就觉得哎，习近平没有说不要啊，那就会上行就下效嘛。那下面的人民也觉得哎，反正我不能够骂这个习近平，不能骂中共，我骂台湾可以吧，就发泄啊。所以我必须要讲，那这样这些做法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我认为没有，它就是让你觉得不舒服啊。例如说你这个民航改名字，不会影响台湾人民实质的出国的方便性。那你说不让台中办这个东亚青运，台中就永远在国际消失吗？也你还台中竟然要办这个全球的这个花卉博览会，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中共有没有办法增加他对台湾的实质控制呢？一点都没有，他对台湾的实质控制不但没有增加。啊，这个没有任何增加，那只是让台湾民众对中共的一个不满啊。就像我们看到的，本来这个很多的台侨对蔡英文是有不满的啊，但是这一次为什么他回程的时候，迈阿密的这个台侨的会侨胞的餐会上爆桌1200多人，因为大家觉得不能让蔡英文这个受委屈，反而激发了大家对他的一个支持啊。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就说了，蔡英文这次回来啊，应该赶快到那个。这个华为手机、OPPO 手机啊的这个这些经营的店面去给他访问，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共要 OPPO 华为手机也要道歉呐 啊，这是中国的大陆的手机厂商嘛，是不是？可是我们看到很有趣，很多网友也抓出来了，这个 OPPO 手机、华为手机在前几年，中华民国国庆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网站上也讲啊，庆祝中华民国国庆，也把国旗拿出来了。那请问呢，大陆网友要不要去追究这两家手机的厂商的老板？你敢不敢追究？就我必须要讲，这种把民族主义操作过头之后，其实是自己绑自己，我觉得会让中共自己骑虎难下。另外就是说，这个刚才这个以信兄也谈到，其实中共这样做真的是帮民进党在助选呐、啊。就每次在选举前，特别台湾再过不到100天要选举了，这样做其实在帮助民进党。那这凸显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似乎中共已经不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上，所以你这样做其实让国民党很尴尬，国民党也不能再骂蔡英文，但国民党当然本来是想说，你看吧，只要你不承认九二共识，对不对啊，才有这个下场。可是一杯咖啡跟九二共识又很难挂搭在一起，就变成国民党也很尴尬，也不敢批评蔡英文，然后就鼻子摸一摸啊。那我觉得反而是什么呢？你看这两天中央电视台忽然有一个2分钟对柯文哲的一个报道，好正面肯定他，似乎中共现在好像把希望是放在柯文哲身上，这当然也会让丁守中觉得很大的一个危机感。所以我必须要讲，当然这两天环球时报说了，他说你看吧，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蔡英文变成是大家讨厌的对象，没有台商敢跟他站在一起的。 我觉得环球时报是因为这个事情要找个台阶下给一个合理化的借口，好像说我这样打击了蔡英文以后啊，台商看到蔡英文就避之而后快啊，跑得很快啊，非常把它猎污了啊，把它污名化了，把它妖魔化了，或许对一些台商会有这个效果，或许有啊，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会形成一个全面的效果，而且很多台湾的企业家他不在乎，但还所以我觉得要达到这个目的恐怕效果相当的有限。不过我也必须要讲，这两天像中和有一个这个福朋这个喜来登饭店，因为他用的是这个万豪这个集团的定位系统，就把这个饭店定位到中国台湾，就这个饭店就宣布我要退出这个万豪集，结果呢好多台湾民众说，哎呀我们伟牙要订这个饭店啊，我要去你这个饭店住宿，反而他因为这样而获得更多台湾民众的支持。但我不是说每一家饭店都这样，因为有的饭店他可能在大陆有投资或者怎么样，他不一定能够如此。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会让台湾人更加的认为，就是说我要怎么样的啊，要怎么样的在两岸之间要能够获得平衡越来越困难，那我可能要只能够选一边站。就像我们看到最近的韩国的乐天集团，他已经决定要全面退出中国。为什么？因为他自从去年的萨德事件之后，让他觉得如果再发生这个事情的话，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承受不了。所以乐天集团把他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百货公司，50多家百货公司全部都关了。那变成说你在逼着韩国企业选边站，你今天也在逼着台湾企业选边站，我不觉得这是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件聪明的事情。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
好的，今天两位来宾都分析非常深入，而且我们有很多网友的评论，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选两个简单的评论，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总结了。这位拉萨之虎这位网友他说，他很好玩，他是翻墙出来的一个大陆网友，但是他有话要对蔡英文总统说。他说，蔡总统你好，我是大陆的居民，我刚刚翻墙出来，对政治和经济的看法都很模糊，但是对于这个网友在推特上对你言辞的攻击呢，我表示抱歉，我在大陆长期的思想下变得很无知，分不清谁对谁错，结果一年来翻墙查阅资料才恍然大悟，希望蔡总统能顶住压力继续加油，我们在大陆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支持蔡英文的。另外这位玉玺他表示，大部分大陆人在共产党长期的仇恨宣传之后已经无法理性的思考，只会简单的把争端理解成入华，再加上民族主义的宣传，大陆民众已经分不清文化同源其实不等于政权的统一。请两位来宾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陈以信博士。
首先啊，刚才视频先生所讲到的哈，我可以了解啊，但是呢我也必须说这件事情民进党如果以选举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它会是短多长空的状况。国民党其实它不是尴尬，我认为在这过程一次一次发生之后，民众会越来越了解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一个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对台湾自己本身未来的重要性，所以说这是一个短多长空的事情啊。那现在两岸之间的问题其实是缺乏互信，这是一个关键。那没有一个沟通的机制，双方都没有办法将这些问题迅速的解决所以说很容易就会变成现在一种状况，双方陷入一种意气之争，而这种意气之争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好事，对于长远的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哈。那最后我回到最开始谈到的出访的问题那这一次如果将这个蔡总统在美国的过境视为一种准的访问，那事实上这个有一点言过其实，因为毕竟不是在政治中心那也是在偏远的西岸。那我必须强调，台湾方面不要过度的去强调突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毕竟真正的实质关系并没有大幅的一个改变，而未来蔡总统仍然要出访，仍然要过境美国，如果说反而造成未来的一种障碍或者说是一种负面的因素其实台湾最后会得不偿失，这个是必须要特别注意。
好，感谢陈博士。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的确就是说到底台湾民众现在怎么想的，经历过这么多的两岸的风风雨雨，台湾民众会不会觉得说的确我们觉得国民党的这个政策是比较好的，一中六表是值得信赖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反应，我觉得也很好，那表示台湾民众真的觉得蔡英文的这个两岸是他所最大的，是他的最大责任那你也看到像最近的确马英九其实这个先生的活动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揣测他会不会2020年出来选总统，或许就是说台湾民众或许马总统也认为说，你看啊， 你们当初都质疑我的这个这个两岸政策是卖台，或者我的这个太阳这个两岸国贸协议会影响台湾，然后还发生了太阳花学运。他或许也想透过再次选举来经由人民的选票的考验来证明他的政策是对的然后来怀他的清白。或许马总统也有这种想法，那我觉得很好，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比赛。如果马总统出来跟蔡英文来做一个 PK， 台湾民众觉得还是马总统好，那我觉得我当然尊重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民主政治的可贵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竞争的机制，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来产生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而且呢的一个政策，而且有讨论的空间，而不像中国大陆一言堂之下，其实往往很当一个领导者他不是政军形象的时候，他会做出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定，而那个决定恐怕是影响非常深远的。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有关于蔡英文过境还有85°C事件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呢，我们还带您关注的是五角大楼最新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还有川普总统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是否剑指中国美台之间的关系，除了这个准访问之外，又是否已经上升到所谓准军事同盟了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